張さん。知唔知呢幅相喺边度咧？有冇睇过啊？嗱，留心咧，个山嗰度咧有一个最左边嘅中间啊，左边近左边嗰度。嗱，放大嘅时候咧就系咁样嘅。啊，呢度边度啊？知唔知啊？啊，呢度咧就系国学他，又叫做足留地。有很多考古学家认为这里就是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2000年前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但是十字架就因此变成了基督教的标志，而且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标志，因为它的十字架象征了救恩，救恩就是基督徒信仰的核心了。十字架也是圣经的中心，因为整本圣经由旧约至新约都是见证基督的，而基督降生在世界的目标就是十字架了。这幅很漂亮的画是我年轻的时候第一次见到的，我第一次见到之后就成为了我最欣赏的一幅油画了。这幅油画的是近代的著名的画家叫达里的油画《基督在十架》。你发觉呢，他这幅的油画不是画了基督的十架在地上的，这幅油画的十字架高高挂在空中上面，在云层上面，好像象征了十字架有超然的重要性，成为宇宙和人类历史最重要的象征，整个宇宙都好似在十字架的影底下。究竟十字架是象征了什么呢？第一，十字架象征了一个羞辱的死亡。圣诗古旧十架那里讲第一句，各各他山岭上屹立古旧十架，是羞辱与痛苦记号。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那里也都是一样这样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忍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我看到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都是愿意忍受这个羞辱，虽然他知道十字架就是他最紧要的人生的一个大的目标，在他来讲十字架就是他的目标，但是他都愿意忍受这个羞辱。十字架是古罗马的刑具，用来处刑最严重的罪犯的，它是一种羞辱的死亡，因为呢犯人要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使到所有人都看到，所有人都可以咒骂和鄙视他，它也是一种很痛苦的死亡，因为犯人要受很长时间的折磨，慢慢死去。如果你两年前看过耶稣受难的那个电影，你就会有深刻的印象，知道耶稣怎样在他最后那天受到多大的苦难，受到极大的磨折。但是其实耶稣最大的痛苦不是我们看到的苦难，你知道是什么呢？未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问你另一个问题，你估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讲了多少句话？7句，没错了。我们平常我们就说十架七言嘛，所以我们知道他 在十字架上面讲了7句话。这七句是分别记载在不同的福音书里面的，但是只有两句是形容为大声喊着说的。你估是哪两句呢？第一句呢，就在马太福音27章46节那里说，耶稣大声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们看到呢，这个就是证明了耶稣最大的痛苦呢，不是他肉身上面的痛苦，不是他因为被鞭打的痛苦，也都不是被他被钉在这个手的痛苦或者脚的痛苦，而是他被神离弃的痛苦。 当他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背负了全世界全人类所有历史的罪恶。他以个公义的神看到这个罪恶的时候，他只可以将耶稣离弃，离弃了他的爱子。所以当耶稣感觉到神离弃他的时候，他的痛苦是最大的。另外一度呢，在路加福音第23章46节那里也都讲的话，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这里就是当这个离弃完成了，结束了，他的牺牲完成了之后，他再大声喊，这个就是说好像胜利的，我再不被神离弃了。但是十字架并不单止象征了一个羞辱的死亡，十字架亦都是有罪的人能够达到神的桥梁。我问你一个错错的问题，譬如如果你在学校里面读一科科目，你第一次考试考到90分了，以后呢每一次考试你都满分，那你的平均分会不会100分呢？不会的，因为呢你一有少少错的时候，你就不可以是平均100分的了。我们都是一样，我们很多人呢希望以我们的好行为呢去使到神喜悦，可以去到达到神那里。但是神是完全圣洁的，他的标准呢是满分100分，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所以呢我们看到神和人中间就好像有一个很深很阔的鸿沟。在哥罗西书一章嘢字嗰度话，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神，我人咧，因为有罪恶缘故咧，系同神隔绝嘅，系冇可能有交通嘅，咁所以有隔绝。第二句咧喺以赛亚书嗰度59章二节嗰度话，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所以呢我哋睇两次圣经，我睇到点啊，隔绝。隔绝即话呢冇可能有交通有联系嘅。就好似呢个鸿沟一样，人喺一边，神喺一边。在神嗰边有永远嘅生命，在人嗰边就係肯定会死。但係冇一个人能够跳过呢个鸿沟。但係公义嘅神为我哋安排咗一个好好嘅方法。佢建咗个桥梁，使到我哋可以达到佢。这个桥梁就是十字架。当耶稣为人的罪死了之后，这个桥梁就完成了。我们可以靠着这个桥梁去到神那里，越过这个鸿沟，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以弗所书二章十三节，就是我们读那里，他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耶稣基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我们留心这个字是怎样，一开始的时候他说你们远离神，原本很远的，最后怎样亲近了，由远变了近了。我们以前我们不可以到神那里，但现在我们可以直接来到神面前。以前呢犹太人他们祈祷和神直接祈祷都不敢，但我们现在可以实际来去和神祈祷。另外一节的道以弗所书下面那里也都讲到，他说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藉者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我以前呢与神为敌的，好像敌人一样。为什么？不是因为我们做什么去伤害神，只是因为我们有罪，我们有罪神就不能够接纳我们。但是现在我们是可以与神和好了，我们可以一起了。当耶稣死的时候呢，在马太福音27章那里讲，他说耶稣有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跌为两半。这个幔子是什么呢？这个幔子就是圣殿里面的幔子，将圣殿的圣所和至圣所分开的。至圣所就是代表神的同在，只有大祭司一个人可以入去的。幔子的分裂就是说耶稣的死使到人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到至圣所那里。以前那些犹太人他很害怕，不敢去神的面前，但我现在因为耶稣的死，我们可以去到。耶稣的死将万子分裂了。第三呢，就是十字架就是建立人与人间关系的管道。 十字架咧系好清楚嘅，象征咗两个关系。第一咧就系神与人嘅关系，第二咧就系人与人嘅关系。十字架唔单止使我哋同神嘅关系正常咗啦，而且咧我哋亦都将我哋人与人中间嘅墙拆毁咗，使我哋嘅关系可以正常化。以弗所书正话我哋读嗰度，佢话他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藉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嗱，呢度原本嗰度咧，两下系咩意思呢？其实咧系指犹太人同埋外邦人嘅。原本咧犹太人同外邦人咧系绝对唔同一齐嘅，唔可以一齐敬拜嘅，系有非常大嘅阻隔嘅。我哋睇到咧喺古代嘅圣殿咧，就知道啦。嗱，大家如果睇过圣殿嗰个画图、嗰个地图咧，就知道有一个地方就系俾外邦人入去嘅，可以叫做外院。内院就只有犹太人先可以入去，啊，唔可以外邦人绝对唔可以入去嘅。佢呢两个嘅外院同内院中间咧，有十九级石级咁高，啊，所以要经过好多石级，而且咧唔单止有石级，仲有两道好有两道围墙围住佢嘅，所以你想偷偷地入去都唔得，只可以有门口入去。而且咧个围墙上面仲写晒好多嘅标记嘅，佢就写住咩？佢话外邦人绝对不可以越过这道围墙，越过的人若被拘捕，他的死亡需要自己负责。所以话咧，你话你爬墙啊，你都可能死人，咁所以好紧要嘅。所以咧，我哋睇到犹太人同埋外邦人系非常嘅分隔。我知道咧，犹太人好鄙视外邦人嘅，佢唔可以同外邦人一齐。但系今日，因为我哋都系接受咗救恩嘅缘故，我哋同犹太人同埋一齐啊和好。啊，我原本我哋都系啊，我哋大家都系陌生人。而家咧，我哋现在因为十字架缘故，我哋成为弟兄姊妹，好似一家人一样。嗱，你谂下咧，今日我哋好多人嘅利益，好多人咧都系以利益咧系建立关系嘅。我哋同人哋好咧，好多时谂下系咩利益咧咁？譬如你同你嘅同事咧好好咧，系点解咧？有时你都唔中意佢做嘢嘅方法嘅，系咪？但系咧，你都尽量系同佢好，点解？因为咧，你同佢要保持良好关系，如果你有什么事要帮的时候，他可以帮你。很多时候我们的人的关系都是一样，是以利益为中心。但是呢，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有的关系就不同了。我们教会里面的关系呢，不是基于利益的，是基于单纯无条件的爱。我们不可以觉得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跟人家好，只是因为我们有利益。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那里说，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我们的爱心是出于单纯的爱，因为基督的缘故，所以我们有爱，不是因为利益，不是因为你可以帮我，或者你对我好，所以我对你好。我们只是一样，就是说你们一定要相爱。第四样就是十字架亦是这个引往永生的道路。在传道书那里三章十一节那里 说神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好奇怪的，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就读到了，为什么呢？ 人会觉得想长命呢？其实就是因为神将这个永生摆在心里面。所以我们古代秦始皇就千方百计寻求长生不老的方法。不过秦始皇虽然统治全个中国，他都失败了。但是我们这些微不足道的人，我们今天就可以成功，真的我们只需要用信心接受十字架的救恩，就可以得到这个永生。约翰福音那里说，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十字架就好像摩西将蛇摆在上面举起上来的时候，我们就得到永生。我们看到十字架有四个意义，一方面是死亡，一方面是桥梁，它也是管道，也是一个永生的道路。 生命的十字路口。当我们看着十字架的时候，就好像站在一个十字架的十字的路口的交叉点，我们一定要对于十字架作出反应，而且这个是人生最重要的决定。这个决定我们可以有四种的方法去选择，四种的选择。就好像圣经里面形容我们十字架，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有四种的人。我们看看那段圣经，在约翰福音十九章，我们一起读这段圣经。比拉多又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安在十字架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有许多犹太人念这名号，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与城相近，并且是用希伯来、罗马、希里尼三样文字写的。犹太人的祭司长就对比拉多说，不要写犹太人的王，要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比拉多说，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你看到这里有三种的人。第一种就是过路的人。过路的人那里看到那里写着，他说有很多犹太人看到这个名字，他就去看了。但是他有没有留下做什么呢？没有，他就只是看看是什么事呢？有个人钉在十，三个人钉在十字架上面。只是看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些过路的人是对十字架视而不见。他看不到，虽然呢是见到有人死了，是就快死了，但是都没有理到。今天很多人就一样，很多人呢很繁忙，他经常都说是太忙了。如果你跟他讲这个信的时候，他就说我没有时间，我做事都那么忙了，还有什么，有什么时间思想生命的问题呢？为什么需要思想永恒的问题呢？等我退休啦。这些呢就是好像这些人，他们是视而不见，是过路人一样。第二种呢就是犹太人的祭司长了。犹太人的祭司长怎样？他就告诉比拉多，他说比拉多就说了，他说这个是犹太人的王。那个祭司长说，不是，你不要写他是犹太人之王。他说你说他自己以为自己是好了。其实呢今天很多人都是一样，他们就是否定那个信息，否定了十字架的信息，而且呢希望很多人跟他们一样的否定。今日很多无神论者就是一样了。他们每日都经攻击基督徒。我今日在北美住的时候，你会觉得你会听到新闻，就会听到很多人成日攻击基督徒。那你就说，哎，北美很多是基督教做立国嘛。所以呢，那你以基督教立国很多人的时候，那些人当然攻击你了。但是 你要留意呢，在全世界那些非基督教的国家、基督教的社会里面，他们的无神论者攻击的对象都是基督教。你想想，全世界哪些人最被迫害呢？就是基督徒。你没有听过很多回教徒或者佛教徒在哪个国家被人杀死的呢？很少的。基督徒被人在全世界都被人杀死，在非洲、在中东、在亚洲都被人杀。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基督教这个攻击无神者论者攻击的背后就是魔鬼。魔鬼主要攻击的对象就是真神和真理。所以单是这样，我们已经可以证明到我们所信的是真理，因为魔鬼就是要攻击我们。最近呢，我们听到呢在香港有些事发生，关于无神论的，无论无神论者。你知不知道香港有多少百分之几 是基督徒呢？大概呢是7%，大概有40-50万估计。但是呢最近香港有一班的无神论者呢，大家一起呢写信给政府，他攻击的单单就是攻击圣经了。他们呢说圣经内容不道德，所以呢要求政府呢是将它分裂为不道德的书籍。即是说呢，当你分裂了之后呢，就所有未成年的人不准买的了。即是说你18岁以前呢就不准买圣经。我自己都是第一本圣经，大概是我16岁的时候买的。 啊，咁所以咧嗰陣時，如果佢申請成功咗之後咧，我嗰時都唔可以買聖經讀啦。啊，所以我哋睇到呢個無神論者要攻擊就係基督教，呢班人就好似啲猶太人嘅祭司長一樣，啊，佢要攻擊基督教，叫人哋都唔承認。啊，第三種人就係比拉多啦。比拉多點樣呢？比拉多一開始嘅時候佢就寫咗話猶太人的王拿撒勒耶穌。比拉多呢，佢都覺得耶穌係唔同人一樣㗎，唔同平常人一樣，所以佢咁樣寫咗喺嗰度。後來啲嗰啲祭司長叫佢改啦，佢話我唔改，我寫咗啦，寫咗就唔改啦咁。其實呢，可能佢心裏面都覺得呢係有耶穌呢個係好特別嘅人，可能佢真係好似佢咁樣講係猶太人嘅王。但是呢他承认了说这个是犹太人的王，但是自己没有相信到。没有相信。今天呢我们很多人都是一样。加拿大呢差不多有八成的人呢是说自己基督徒的。每一次人口统计的时候问他呢，有些人就说他天主教徒，有些人基督徒。大概八成，但是呢大部分呢都是挂名基督徒的。那你说怎么知道是挂名基督徒啊？在路加福音那里呢，就耶稣讲了很清楚，他说因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他来。我们看人家的行为就可以看到他的信仰了。当然呢，不是因为有行为所以有信仰的，是信了之后你就应该有好行为。这些人呢，他发觉他们做很多不道德的事，支持不道德的观点，不相信神的话，又不去教会敬拜神，那就自己说自己是基督徒，那他是不是有真的信心呢？那这些人就好像比拉多一样，承认但自己不信。还有第四种人，谁呢？就在十字架上面的强盗了。十字架这个路加福音那里讲，他说铜钉那里有两个犯人，那这里讲到他们是一个大贼。有一个呢就讥诮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但另外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什么？我们是应当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作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作过一件不好的事。就对耶稣说，耶稣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再乐园去。这个虽然是一个罪犯，相信是一个很大的罪犯，但是因为信耶稣的缘故，求耶稣怜悯他，就尽能够进入乐园。这个就是真的基督徒。好像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那里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你是四种的，哪一种人呢？你是视而不见呢？定是你是否定这个拯救的信仰呢？定是你承认说我是基督徒，但是我不信？定是你是相信而且求怜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决定，永恒的决定。我们一定要很小心谨慎做出好的决定。而且不单止你说我不决定得不得啊，不得的，每一个人都要决定。所以你一定要走四条路的其中一种，你应该要小心的决定去选择。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怎样可以生活在十字架的清影下呢？我们每一天都应该默想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了，就好像想象我们每日都行到去耶路撒冷的各个山沙山那里，是站在耶稣的十字架之下。虽然这个十字架已经是空了，好像我们见到这个十字架都是空的十字架，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但是我们可以站在十字架上底下想一下耶稣对我们的恩典。就好像圣诗那里说，他说领我到足留地，求神令我们每一天都好像去到这个各个他样。第一，我们可以恳求饶恕。有一首很美丽的圣诗《保驾清影》，这首是我 最喜歡的聖詩其中一首，那裡說，他說在主耶穌十架下，我常抬頭仰望，仿見救主受苦慘狀，為我忍受死亡，熱淚滿腔，寸心如裂，內心反覆思量，思量我身不配受恩，思量主愛非常。在這裡說到，他說我要想兩樣的事，第一就是我想想我們多不配受這個恩典，是多少的罪惡，但是神仍給我恩典。第二就是主無罪的，是為我們擔當了我們的罪，擔當了多少的羞辱痛苦，痛埋被神離棄，主愛我們緣故，為我們受了，所以使我們得到永生。我每天是很多時無意犯罪的，有時當然有意犯罪，但是主耶穌已經代替了我們所有的罪了，所以我每天都應該來到神的面前，在十字架前求神饒恕我們，那我們就可以從罪的重擔裡面得到釋放。約翰一書就說，他說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我們所有的罪神都會饒恕我們，什麼罪都是，什麼罪都可以，連殺人的罪神都會饒恕我們。當然如果一個人殺了人的時候，他要受到制裁，要受到國家的制裁，但是在神裡面他都饒恕我們。我們都是一樣，我們雖然見到一個人雖然可能殺了人，他亦都要受到制裁，但是我們都要饒恕他。當然很困難的，有時如果那個人做的壞事是對於你來做的時候是困難的，但是在神裡面我們要饒恕他。第二，我們要放下重擔。人生是有苦難的，我們每天都經常對著不同的重擔，有些是工作的重擔，讀書的讀書重擔，有時是感情的重擔，有時是我們靈命的重擔，很多的重擔。每一樣的重擔我們都可以來到十字架面前，是將重擔交給主耶穌。保甲清影那首歌，他說在主耶穌十架下，我願站立堅定，如浩天熱天遠行辛苦，進入磐石清影，如曠野中因逢居處，長途起見涼亭，到此得悉肩頭重擔，仰力奔赴前程。十字架就好似一個磐石咁樣，雖然好熱嘅地方，當我哋去到一個好熱嘅地方咧，你就會見到一個大嘅石，你就會匿埋嚇。这个就是好像十字架一样，给我们有可以给我们的重担放低，亦都好像很远的去旷野见到一个凉亭这样，突然间很好，你就可以去休息。十字架就好像这个样，它可以使我们在繁忙的生活里面得到歇息，我们每天都可以在它的十字架前面将我们的重担放下。希伯来书那里说，它说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全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所以他就讲俾我哋听，我哋要将重担放下。唔单止要将重担放下，我仲要点啊？继续奔走我哋嘅前程。所以我哋嘅前程系我最紧要嘅目标。第三，我哋就要注目永恒。我正话讲啦，人生好多苦难，好多重担，但系咧，对于基督徒嚟讲，我已经有了永远的生命了，所以人生就不应该说没有意义或者很失落，我们应该是有喜乐和充满盼望的。我经常有一个用一个好有一个实例，很多人都懂驾车，那你有没有驾车对着太阳驾车呢？上日都有了，当你这个傍晚的时候，太阳对着你的眼，那你怎么样驾车的时候呢？你差不多什么都看不到，那么要遮住少少都是看得很少，只是看到前面的路而已，周围的东西你都看不到了。为什么这样？因为我们看到的阳光很大，所以我们看不到周围的事。我们都是一样，我们在生命里面很多时候，我们遇到大事的时候，那些小事就不见了。今天你或者经常想很多小的事，微细的事，但是譬如如果屋太发生大地震，七八级的大地震，全部很多东西都烂了很多，那你会不会想想 今次今个周末去边度买衫，边度有平卖，我哋去买嘢，冇啦，唔会谂嗰啲嘢。所以咧，当我哋谂到大嘅时候嘅时候咧，好多时小事就唔紧要啦。当我哋每一日能够嚟到十字架面前嘅时候，我哋睇到十字架为我成就救恩嘅时候，我哋就唔会斤斤计较好啲小事啦。譬如你如果唔见咗几十蚊，买嘢嗰、那个买完之后发觉第二度仲平咗，悭翻几十蚊，呢个系好唔抵啦咁样。或者咧，你人哋觉得人哋点解我生日人都唔记得咗我同我庆祝咧，好嬲啊！第二次见到佢唔睬佢咁样，呢啲咁嘅小事咧，你就唔会记得啦。我当我明白咗，生命系好短嘅，好短暂。我呢个生命嘅重要性，唔系喺我哋平常嘅生活。我哋生命嘅重要性咧，就系为我哋永远嘅生命做准备，就好似个彩排一样。我哋呢个生命就系一个彩排，彩排我哋永远嘅生命。我哋咧就亦都要将注意力咧集中喺永恒有价值嘅事。我当我老咗啦，咁我开始发觉咧，我哋时间无多咯吓。譬如我如果冇，如果我好似平常人啦，好似加拿大平常人嘅时候咧，我仲有十五年命啫。十五年命就会死啦。咁你十五年命咧，谂下咧就要做啲有价值嘅事。唔係嘥晒無謂嘅事呢唔去做啦，要做有價值嘅事。同埋呢我哋呢就會將日常嘅物質同埋財富嘅得失呢睇得好好唔緊要。所以呢腓立比書嗰度都講，佢話不但如此，我也將萬事當作有損的，因為我以主認識我主耶穌基督為至寶。我為他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得著基督。保羅佢話我已经因为主耶稣的缘故丢弃万事，我们可不可以有一样的同埋一样的态度呢？正话那首圣诗《保驾清影》那里说，在主十架清影下为我定居之地，每天都可以去到十架面前。我不寻求其他光辉，只求主名慈光。我很多时候寻求不同的光的东西，在里面原本那个英文那里，他说我不找到日光，我不去寻求其他日光，只是寻求主的面的日光。满足于让世界度过，安于无得无失。我们就发觉我们不需要再看其他世界，世界就好像在我们旁边是经过了一样，全部都不紧要的。我们都不会很紧张得失，就好像一个赛跑的人，你走紧的时候你不会看到隔离的东西，你只是注意前面的目标。你如果成日看住隔离边个欢呼啊，边个跟我打气，咁你就输了。所以呢赛跑的时候你只是看住前面。这就是一样了，他说我愿意将让世界经过。我们就好像在这个 行路的时候，我们不再看世界，也不要紧张得失。最后他就说我将己罪看为羞耻，十架为我荣耀。我们开始的时候说十架是什么，它是一个羞辱的死亡。但是呢现在怎样，十架变成荣耀。所以我们基督教的标志就是十字架，这个是一个荣耀来的。转了哪些是羞耻，不是十架是羞耻，而是我们自己的罪是羞耻。所以我们要学习要向着标杆直跑。彼得前书那里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永久的家乡，所以我们要注目永恒，不要看这个世界很多东西。我们就好像走着一条向天堂的路一样，我们不看这个世界旁边的东西，对着前面，对着永恒。所以我们每一天，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活在十架的清影下，实行第一，恳求饶恕，求神饶恕我们，放下我们的重担，每一天将我们的注意力放在永恒那里，那我们就不会被这个世界很多的东西烦扰我们。最后我们要唱一首的回应诗，就是我们刚才唱那个保驾清影，生命圣诗121首。
在主耶稣十架下，我愿站立遍地，如何与天愿行神父进入磐石情意，如旷野众人奉居处，创土气坚良地，到此得释肩头重担，让你贫富前程，在主耶稣十架下，我常抬头仰望，方见救主受苦惨状，为我忍受死亡，热泪满眶，全心如烈，才心反复思量，我身不配受恩，思量主爱非常，在主十架青荫下，为我定居之地，我不参考其他光辉，只靠主面赐光，满足于让世界度过，安于无得无失，我将记罪捍卫受赐，十架为我荣耀。